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分享有关属灵的遗产这个话题。
我想我们为这个残旧的躯壳啊，太过于小题大做了。一旦我们的灵魂离开，剩下的不过是一个空的躯壳，它不过是人活着的时候居住的帐篷。但是他们呢，现在有了一个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了。
我深信每次逐节查考创世纪一定带给您祝福。这卷书的记载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故事，而且提醒我们关于属灵的遗产这个宝贵的道理。基督徒哪个族谱而出，不是出于偶然的。尽管罪已经因着亚当的堕落进入了世界，但是神的救赎计划打早就已经在圣经开头的几章清清楚楚地预言了。好，今天查克老师继续地为您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看创世纪第49章，从第27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继续查考圣经，遵行主的真道。弟兄姐妹，欢迎您来信能跟我交流收听心得，并且一同来探讨神的话语。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您发电邮给我也可以。好了，我们现在呢研读创世纪的第50章。创世纪第50章1-3节说，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用香料熏尸体的过程要40天，在埃及地能为一个大人物哀悼呢是70天，所以他们呢是依照着传统来办丧事。如果你能够找到麦比拉洞，那一定挺有意思，虽然你找不到亚伯拉罕、以撒和他们妻子的遗骸，但是你应该可以找到一口棺材，雅各的木乃伊应该还在那里。所以你如果能下到麦比拉洞，就可以看到雅各的木乃伊，因为埃及人替他用香料熏尸体，所以他就会像图坦王或者其他用埃及熏尸体的技术所保存下来的人一样。约瑟的尸体也一样用香料被熏过，所以呢，你应该也能找到约瑟。创世纪第50章的4-6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虽然 他是被埋葬在一个洞穴里，但是他们不需要挖墓穴，而只要在洞壁上挖一个墓穴，然后呢，再把身体安放在墓穴中。如果你到过罗马的地下墓穴啊，你可以看见在墙壁上挖掘的那个墓穴是用来存放尸体的。在以色列呢也是这样，在橄榄山的山顶，就在洲际酒店的底下呢，就有些洞穴。在一个有趣的洞穴里，还留下过去人们在洞壁上挖的许多墓穴，那是让人安葬的。所以雅各为自己挖好了墓穴，这就是说，他说的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的意思了，那是我挖的墓穴。当他挖利亚墓穴的时候啊，他也挖了他自己的墓穴。毫无疑问，他挖好了自己的墓穴，让自己呢将来能埋在利亚的旁边。约瑟现在要得到法老的允许啊，当然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成为埃及繁荣兴盛的重要的一批人。或许埃及人当时不希望他们离开，所以为了保证他们不会再搬回迦南地，他就请求准许他去埋葬他的父亲，并且保证他还会再回来的。第五节他说，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埋。创世纪第50章第7和第8节，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他们呢没有带小孩，去的全都是成年人，当然留下小孩和牲畜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保证。他们不会迁回迦南，只是去埋葬父亲雅各啊，一大批人都去了。创世纪第50章第9和第10节，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实际上呢，他们是从东边上来的，经过红海北端，从死海的东边进入当年约书亚经耶利哥的那一带地区，然后呢，就从耶利哥稍微偏左边走，经过前往耶路撒冷的通道，再经过伯利恒一带地区，越过了以实各谷，来到了希伯伦，洞穴呢就在那里。他们从约旦河的东岸上来，因为在东岸呢有比较多的淡水。从死海的西岸过来的话呢，那是漫长而且艰辛的旅程，又没有什么水源的供应，因为啊西边很少有支流流进死海，但是在死海的东边却有很多溪流和水泉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越过死海北边的约旦河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朝着耶路撒冷的山谷走过去，越过伯利恒，经过以实各谷，来到希伯伦，雅各就埋葬在那里。他们在约旦河东岸稍作逗留，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创世纪第50章第10和11节，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哭，因此呢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迦南的居民以为全是埃及人在哀哭，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呢其实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等人。创世纪第50章12到14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 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米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这是雅各的愿望，可能是一个表明信心的渴望。雅各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这片土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因此雅各凭着信心在临终前吩咐他们把他的骸骨带回这地去埋葬，这是信心的记号。但这实在也是给他家族一个不必要的负担，把他的遗体从埃及地老远的运回了希伯伦，要葬在那里，这要给他的家族加添不必要的力气和负担。但在这里面呢，却有一个特殊的目的，这是信心的表现，说明这片土地是神所应许的，我要埋葬在这片土地上。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啊，神并没有应许我任何的土地啊，可是我也不在乎别人把我葬在哪里，因为我想我们为这个残旧的躯壳啊，太过于小题大做了。一旦我们的灵魂离开了，剩下来的不过是一个空的躯壳，它不过是人活着的时候居住的帐篷。但是他们呢，现在有了一个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想啊，我们为了我们这个破旧的帐篷太小题大做了，当然我们会哀伤啊，忧伤难过，这是很自然的。所爱的人离开我们，我们会想念他们的，也控制不了不去想念他们。可是哀伤和难过并不是犯罪，也没有错，但是为了这个躯壳而小题大做，为了选择什么棺材呀去烦恼，为了花匠没有把花给弄好，为了这些事苦恼呢，实在是不必要。假如时间到了，身体呢终究要再次归回尘土的，我这个躯体不过是个帐篷而已，这个帐篷是我，可是这从不真正的是我，它只是我活着的时候住过的地方。现在呢，我们把人和这个身体连在一起，那是对的，但是一旦人的灵魂离开了身体，那么我们就不要把他们与身体连在一起啦。使徒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这一刹时，眨眼之间，我正期待这一刻来到。创世纪第50章的第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以为约瑟现在想要讨回公道，他要为我们对他所做的恶事报复我们。创世纪第50章16和17节记载说，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们派了使者去约瑟那里说，你的父亲雅各在临终前说，你会好好的对待你的兄弟吗？他的弟兄进来说，哎呀，你知道啊，我们是你父亲神的仆人，请你就饶恕我们以前做在你身上的恶事吧。约瑟 在他们面前哭了。创世纪第50章18和19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一番说话很有启发性，因为这说明约瑟对事情呢有正确的看法，就说审判是属于神的，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不是神，我怎么能报复呢？我怎么能审判你们？我怎么有权报复你们呢？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因此呢，就算有人冒犯了我，也不是由我来实行审判的，或者报复他的，那是神的事，我完全没有那个地位。约瑟认识的那是神的事，所以他能在整个事件中对他的哥哥们持以正确的态度，我岂能代替神呢？由此可见，约瑟之所以能正确的态度啊，秘诀是在于他对神的完全顺服，将一切交托给神。因此呢，我们也应当把审判权交给神。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有些人说了你的坏话，如果你什么事也没做，就没有人会说什么话了。但是如果你为神做了什么事，就会遭来批评论断。你可以浪费时间去回答所有对你的批评，或者你能够继续为主做工，让主来对付那些批评。如果你有正确的态度，就会把事情交在主的手里，你不会去为自己辩护或做什么事情。我想撒旦的伎俩之一，就是不去为神做工，而去为自己的信仰而辩护防卫，彼此之间征战。撒旦怂恿我们去攻击某某主义，攻击什么自由主义，或者为许多不同的事情去征战，以至于我们不再能传扬神的大能、神的爱和神的救赎，反倒是为了这些事而去征战，与外面的仇敌与魔鬼征战。我想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掉进这个陷阱里。创世纪的第50章20节，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们的意图是邪恶的，你们是错的，你们的动机不良。就算是这样，神还是在后面做工。圣经说，神用人的愤怒来成全他的荣美。有趣的是，许多时候神完全把魔鬼设的陷阱推翻。魔鬼设了陷阱，想害神的儿女，神却败坏他的诡计。毫无疑问，约瑟的哥哥们的意图呢是邪恶的，但是神却在这个事情的背后成就了他的善功。圣经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这两句话呢是对信徒的，一生来说呢都是实在的。尽管人试图恶待你，想伤害你，但是神能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给你带来益处。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尽管有人满怀恶意的想要毁谤你、伤害你，但是神能将事情扭转过来，使你得着益处。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纪第50章的21和22节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 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在他父亲死后又活了54年。创世纪第50章23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所以约瑟当了曾祖父，他的孙子们养在他的膝上逗他们玩耍。他不但享受到了弄孙之乐，他还有曾孙呢。创世纪第50章的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这表示啊，在他将要去世的时候，或许有几个哥哥还活着呢。创世纪第50章24到25节继续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整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手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并没有麻烦他们，立刻把他的骸骨、他的尸体运回去。但当你们离开这里要回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搬上去。所以在300年后，他们离开了，就把约瑟的棺材带了回去。以色列的子子孙孙把他搬出埃及地，带进神的应许地，将他埋葬在那里。所以呢，约瑟同样表现出雅各的那种信心，这儿不是我的地方，我在这个是客居的，是寄居的，我要被葬在神应许我的那片土地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创世纪这个卷书呢已经全部看完了。下次呢我们进入出埃及记，请您记得准时收听，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以色列民身上做出的奇妙行为。
这卷书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求主帮助我们逐节查考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事迹，能启发我们心灵，让我们获得属灵的益处。一会儿查克老师呢将分享总结，请继续收听。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感想，请与查克老师联系，也欢迎您透过电邮和他交通。您是否留意到，有时候尽管我们遭到患难，却并不妨碍我们的灵命长进？下次查克老师将分享有关以色列的子孙如何成为这方面的活泼见证。下次我们进入出埃及记，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赐福给您，愿你看见主的荣耀，更愿神塑造你成为基督的样式，使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由你自己的意思来管制，而是由神的灵来管制，不是随从身体，而是顺服圣灵去回应。 愿主帮助你，使你在家里，在你的办事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不论在哪里，你都能为主做见证，让基督的本质和性情从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之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